Lesson 16, Recapitulation, page 368.
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13号13次的复述专题讲话，是由白文山复述的。这次的专题讲话是谈参考书，还是由简教授给我们讲的。我们不论学哪种科学，都离不开参考书，所以简教授给我们讲的关于参考书这个题目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但介绍了很多书给我们，而且把如何查字典的方法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很宝贵的资料我们不应该忽略了。简教授首先告诉我们的是参考书的种类。他说有两种。一种是关于字和词的，一种是关于常识的。简教授说，选择参考书最要紧的原则是要选最实用的。他又说，关于字和词的参考书有两种，有的是两种以上的文字，像中英、中法、中德、中日的，有的只是中文的字和词的参考书。都有些什么呢？那就是词典、字典和字汇、词汇。简教授给我们讲字典的部首。他说中文字典一共有214个部首，部首索引排列的次序都是按着部首的笔画多少排列起来的。简教授给我们举个例子，应该怎么样查字典。他说要是我们不认识铺子的铺子，我们查字典的时候必得先知道铺子的部首是什么。我们知道部首是金，就是金字旁了。我们再数数金字几画。金字一共是八画。好了，我们先看部首索引，在索引里找金字，找到了金字之后，再看看金字下面的数目字，那就是字典的第几页。我们就知道在那一页上再看铺子一共是几画。但是要记住一共是几画，不包括部首，得把部首的笔画除掉。铺子除掉了部首金字，还有七画了。我们就在金部的七画里去找。要是我们查的是辞海，铺子在辞海里找到了，头一个字是铺子，紧接着是一个括弧，在括弧里是一个甲字，下面就是音。把字的意思解释完了之后，又有一个括弧，里面是个乙字，意思就是说铺子的念法有甲、乙两个音，同时也有两种意思。还有我们外国人查中文字典是记住部首的次序，就是数目字。比方说 查人部是部首九，水部就是85，金字是167。这个方法比较快得多。这可不是简教授讲话里面的，是我个人查字典的经验。简教授又给我们讲字典的反切，他说反切就是古时候中国的拼音方法，因为中国古时候没有字母拼音，那就是古人发明的一种拼音的法子。简教授说中国字每一个字多半是两个音素，前面的音素叫做声，也叫做音，后面的音素叫做韵，反切就是一个声和一个韵合在一块发出来的音。如商字在字典里查到了以后，商字的下面一定写着三个字，诗央切，意思告诉我们商字的音是由诗跟央拼出来的。他说诗字用前边的声而不用它的韵，央字用后边的韵而不用它的声，这样合起来的音就是切出来的字音。简教授也告诉我们关于常识的参考书，他说我们目前虽然不必急于看比较深的参考书，但是要准备将来需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去。简教授说看图书目录的时候首先看目录索引，索引里把图书都分类一项一项的写出来，例如字典、小说、各种丛书都一一的分开。简教授又说我们在文学一方面的丛书里最好是选短篇白话小说，选集、全集、杂志、话剧剧本等，凡是这些书都可以看看。最后简教授说中国有句俗语开卷有益，这句话很有道理，只要是书我们看了都对我们增加知识，而且也养成了我们有一种阅读的习惯。
Lesson 16 Review Page 370。
有一次我旅行走了闽赣粤三省，在旅行期间我随时给我家里写信告诉家里我看到的一切事情，可是我很久没接到家里的回信，当时我心里有两个疑问，第一是不是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是不是我去的信都丢了，我越想越心慌意乱，后来过了很多日子才接到家里的回信，信里说叫我早日回家，当时我的心意也打算早点回去看看的，于是我接到家信以后就起身回家了。在分析一个拉丁文的句子的时候必得注意哪个词是主格哪个词是宾格，唯有如此才可以知道 哪个是主词，哪个是宾词。康熙字典是在清朝康熙55年，也就是公元1716年编成，词源是公元1915年出版。王允武士编著的四角号码字典是中华民国19年出版。小姐们在一起多半喜欢谈话，昨天有5-6位小姐聚在一块儿，真是莺莺燕燕，热闹极了。王先生会写文章，他写的时候他的一支笔运用的十分灵活，真是又快又好，可是有人说他写的太草了，简直是认不出来。比方说四点火是四个点儿，可是他只写一画，类似一个一字。我刚学会开车，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每次看见别的车，我心里就免不了有点慌乱。有人告诉我，最要紧的是掌握自己的车，不必怕别人的车。有一个外国人查中国字典比谁都快，他说，我把字典里部首的号码都记住了，在查字典的时候只要查看那个字是什么字旁或者是什么字头，就知道属于什么部首，然后按着部首的号码去查，很快就查到了。有一位文学家说话的时候嘴里总是喜欢说文言，有时候说的话还带一点诗意。他说，假如大家常说文言，在文学上一定能进步的。有一天有人问这位文学家，你赞成不赞成白话文？他只说了一个字，是否定词里的否字。一个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受伤了，有人说这个军人为了国家受了伤，他是军人的好榜样。方先生从前在大学主修的科目是新闻，为了俗成念的是俗成科，现在他给外国报纸写通讯，每次通讯数据的又详细又真确。方先生说他是以一支笔写通讯为生活。昨天我在书店买了一部《中国古文与今文》，一共是36本，当时我没详细的看，今天我才发现缺了一本，是卷 6的，内容大概是关于切运的。一本书虽然值不了多少钱，可是缺了一本，这部书就不完全了。我去买录音机，卖录音机的人说，我们卖的录音机是以好用跟价钱低为目的地，如果不好用可以退回来，但是退回来的有效期间是在1个月以内。张小姐最爱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有一天她发现她的头发掉了很多，她很难过，哭起来了。我有一个同学要到外国去留学，在他离开本国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去送他，大家对他说，预祝你学业成功。昨天我们语言学有一个考试，一共是2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中国有几个大方言地区，各方言区是不是有语言不同的困难。还有一个题目是疑问代名词跟语尾疑问词还有疑问式都有什么不同。 今天开会，主席把很多的问题归纳成为两个，叫大家讨论。
Lesson 16, Questions, page 372.
中国语言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重要语言之一？中国语言属于什么语族？这个语族除了中国语言以外还有什么语言？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什么？有些学者把什么书认为是上古汉语？什么书认为是中古汉语？大约都在什么时候？中国语言可以分成几大方言区？每个方言地区里用什么地方的话做标准？北京话如果不算声调，有多少音节？什么叫清音？什么叫变调？举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构词法？中国语言构词法和印欧语言构词法有什么不同？请你举个例子说明。中国话里的词素可以重叠的用，你能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是词头？什么是词尾？什么是儿化韵？什么叫量词？请你分别举例子说明。中国话的造句法，什么在前？什么在后？在什么时候可以把宾词写在前边？中国话在表示问话的时候有哪三种说法？你能举个例子说明吗？
Lesson 17, Chinese Literature, page 374.
马教授，早。
早。一连串的下了两天的大雨，今天路上都是泥，很不好走。
可不是嘛，昨天听广播，天气报告，雨还要继续的下呢。
在美国，人人有车，在这儿就得走路了。
其实走路对身体倒好，不过从我那儿到学校来，一路上都是造房子的，路上很多石头、木料什么的，很不好走。
今年雨下的太多了，很多地方有水灾。明年春天粮食一定要贵了。
水灾的地方很多吗？
据说河南省跟湖南省最厉害。
河南出产麦子是不是？
是的。
比如粮食贵了的话，要贵到什么程度呢？
贵到一个人做工的工钱供不了全家五六口人吃饭。
我看报纸上说，中国政府急于想法子买外国的米呢。
湖南也有水灾，那是产米的区域。
您说湖南，我想起昨天的讲演，简教授把很多省的名字都是用一个字代表，湖南他用湘，江西他用赣。
中国每省都有简单的名称，像福建是闽，广东是粤。
很有意思。
昨天晚上录音了吗？
昨天晚上外面下着雨，我在屋子里录的音，雨下的声音很大，所以录的音好像没有以前录的那么清楚似的。同时我也一面听着，一面用汉字把它写下来了，一会儿您看看。
好极了，一会儿我们讨论完了生词以后我看看。梦，做梦，梦见，《红楼梦》。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很可怕，梦见了一个鬼。《红楼梦》是一部有名的长篇小说。儒家，儒林外史。中国人从前把念书的人叫做儒。你知道儒家的学说主张的是什么吗？《儒林外史》是一部叙述知识分子故事的小说，有的地方真可笑，我看的时候把我笑死了。惨，残废，老惨游记。他从前在军队的时候因为打仗受伤了，现在他成一个残废人了。老惨游记是一部有名的白话小说，常看这种小说，对于写白话文多少有些帮助。欣赏，有人欣赏茅盾的小说，有人欣赏鲁迅写的小说。 讽刺巴金老舍写的小说多半是讽刺旧社会的。《红楼梦》《儒林外史》跟《老惨游记》这三部书你都看过吗？
我都看过了。
你最欣赏哪部？
我喜欢《儒林外史》，并不是骂人，那是一部讽刺知识分子的著作。
《老惨游记》跟《红楼梦》呢？
我对《红楼梦》很有兴趣，我认为书上每一个人的口气都是现代的语法，
杰作。许氏说文在中国文字学里是一部杰作。题材，胡适写的那篇文章是什么题材？是散文还是诗？治政，治政是掌握政治的意思。精彩，昨天晚上的戏剧精彩极了。创作，毛泽东最有名的创作是什么？你知道吗？鲁迅跟老舍这两个人的文章，你喜欢哪个人的？
我对老舍的著作比较有兴趣，虽然老舍跟鲁迅写的题材不一样，可是两个人写的都是讽刺骂当时执政的文章。两个人的作品各有各的优点，鲁迅写的东西叫人看了恨，老舍写的叫你看了笑。老舍写的最精彩的地方是他形容一个人，形容的好像你看见了那个人了似的。
我念中学的时候，人家送我一本老舍的创作，真是一部杰作。我看了以后，把我笑得要死。我们同学的差不多，那个时候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本。
老舍的著作是一种大众文学，人人都能欣赏。
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提倡新文学的运动。新青年，新青年上的文章都是白话文。灯，灯仔，他的作品向来是在杂志上登载，绝对不登在报上。刊物，你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陈独秀的作品了？文艺，他是喜欢文艺的人，他愿意做文艺工作。
胡适是现代很有名的学者，是一个反对旧文学的，他是五四时代
提倡白话文很有力的一份子。
在五四运动以前，胡适先生写了一篇要改革旧文字的文章，是在《新青年》杂志上登出来的。在那篇文章上，他一共提出了八个原则来。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赞成文学革命，有的人很反对。
听说五四时代很多刊物都是提倡白话文的。
是的，因为一般青年受了西洋文艺的影响，大家都反对文言文。
秦，先秦，秦朝的年代虽然很短，但是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朝代。方先生昨天讲演的题目是先秦文学。郭沫若是对于甲骨文的古词最有研究。战国，战国策，在秦朝以前。战国策，在秦朝以前有一个时期叫做战国。战国策这一部书写的就是战国时代的事情。春秋，在周朝末年有一个时期叫做春秋。左传，左传是古书的名字，是周朝一个姓左的做的。
请问先秦文学是什么？
就是秦朝以前的文学。
中国最早时期的文学是什么呢？
就是甲骨文上的古词。
战国策是战国时候写的吗？
是的，那上面是把战国当时打仗国家的事情记下来了。史记有一部分就是根据那本书写的。
春秋这个词儿是书名字，也代表时代，是不是？
春秋是孔子做的书，有的时候也代表那个时代。孔子做春秋的时期就叫做春秋时代。
左传还有别的名字吗？
有，左传也叫做左氏春秋。关于这一类的古书你都看过吗？
我看过倒是看过，可是内容太深了，有的地方我看不懂。
孟子的学说是注重民主的。庄子是战国时代的学者，他写的书也叫庄子。 墨子。墨子的学说类似佛教的学说吗？阻止，他的行动没有什么人可以阻止的。
孔子跟孟子的学说我知道，庄子跟墨子是不是同一个主张？
墨子是主张爱自己，也爱别人，阻止人类的战争。庄子的学说和老子一样，在庄子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问答。有一次，庄子跟一个做大官的一块儿走到河边上，庄子说：“鱼在河里来来去去的，真快乐呀。”那个大官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也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
诗歌。有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他最欣赏中国古代的诗歌。论语。论语是四书的一部分，是孔子的学生记录的孔子所说的话。楚辞。楚辞是楚国屈原所创作的。总集。中国古时候诗歌的总集是《诗经》。易经。易经在古时候是做什么用的，你知道吗？
马教授，诗经这本书是古人做的诗歌吗？
是的，据说也就是那个时代的语言。论语上有一句话，意思是如果不念诗经就不会说话。
诗经跟楚辞有什么分别没有？
这两本书都是诗跟歌的总集，它们的分别是楚辞所收的作品是长江流域的，可以说是南方文学。诗经所收的作品是黄河流域的，是北方文学。还有楚辞每一句话有四个字的、六个字的、七个字的，而诗经大部分是每一句话都是四个字的。
易经呢？
易经是周朝时代编的，多数是卜辞。
乐府。乐府是从汉朝开始有的。魏。那篇古文是魏朝的时候一个有名的学者做的。
晋朝自公元265年至420年共有156年。成熟，到了秋天，农人种的东西都成熟了。划分，自从民国成立，中国在政治上有划时代的改革。把那个地方划分为五个区域，是根据什么划的？雄壮，女人唱雄壮的歌，一定表达不出来那种雄壮的声音。
马教授，什么叫做乐府？
乐府也是诗，是唱的，有的是从百姓嘴里说出来的，有的是从文人手里写出来的，一律叫做乐府。
乐府是从什么时代有的？
乐府是从汉代就有了的，经过了魏晋两朝的发展，达到相当成熟了。在魏晋的时期，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南方乐府，一个是北方乐府，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南方的乐府是很温和而有感情的，北方的乐府是一种很雄壮而有力量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宋朝的词是最著名的。韵文，我喜欢散文，不喜欢韵文。曲子，歌曲。元朝的曲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有人喜欢听古代的曲子，有人喜欢听现代的歌曲。特殊就是特别的意思。赋，汉赋，在汉赋里哪一篇赋你最喜欢？限于，限制，有限。马教授叫我写一篇文章，限三天写完。王教授今天讲文字学，因为限于时间，只讲字形，没讲字音和字义。有一个国家限制本国人出国，但是留学生是例外。 我手里的钱有限，不能随便使用。那个学会的会员以大学教授为限。
词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也是文学的一种吗？
词的本意是表示一种观念，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韵文的一种，是从唐朝开始的。词这种韵文是从乐府演变出来的，是一种特殊题材。
是不是也可以当作曲子？
词的题材跟乐府比较起来，虽然有点特殊，可是也可以当曲子唱出来。
赋是怎么样的一种题材？
赋你看起来好像散文，句子有的长，有的很短。因为赋也注重声，也有韵，所以跟诗的题材差不多。赋在句子上看非常美丽，在一篇赋里往往没有限制的用形容词。片体文，片体文都是四个字跟六个字的句子。托，他是工厂的会计，要是工厂的账有错误，他就脱不了责任。新潮，在新潮里一连串有几篇文章都是讨论新诗和歌曲的。革新，那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民希望政治革新。
片体文的特点是什么？
片体文的特点是四六句子。比方上一句话是四个字，下一句话也得用四个字。如果第一句话是六个字，第二句话也得六个字。拿写信来说吧，一封信从头到尾的句子都是四个字和六个字的句子，同时也注意声调。从前念书学生都得背书，像片体文更要背下来了。
现在还有人用片体文写文章或者写信吗？
写信现在很少人用片体文了，可是写文章还有人用，但是都是一些念古书的老先生们，他们总脱不了写这种文章的习惯。
听说有一种文学刊物叫新潮，内容写的都是关于文学革新的文章，现在还买得到吗？
现在恐怕很难买得到了。座谈会，昨天在座谈会上谈的都是语言问题。片，打成一片。 他在船上看见远远的有一片陆地。打成一片就是大家合作不分彼此的意思。从地下掘出来的龟甲是一片一片的，多半是很小的。国语，国语是书名，是古时周朝有一个姓左的做的。共产党，国共在中国对日本抗战期间，国共是合作的，后来共产党就独自行动了。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工具，语言是表达意思的工具。推动，白话文是在什么时候推动的？
昨天晚上在中国文学座谈会上，大家讨论有两个多钟头。
参加座谈会的同学多不多？
不少，中国同学、外国同学都有，大家谈来谈去，都很谈得来，我们大家简直打成一片了。
昨天讨论的是什么问题？
都是关于新旧文学的知识。谈到国语，我才知道，国语也是一种历史性质的书。
是周朝的学者写的，上面是记录每个国家的事情。
新文学一方面，谈到近代的几位文学家。
都谈到哪几位？
谈到陈独秀、郭沫若、巴金、茅盾和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的特点。大家也谈到共产党对于文学的观点跟文字改革的问题。又谈到毛泽东对文学的看法。文学是政治跟教育的工具。
所以现在大陆上的学者都主张写报告文学。
最后还讨论到普及教育。有一位同学说，凡是我们知识分子对普及教育这一方面应该负一点责任，去推动普及教育。
这是很有意义的。延安，延安是地方的名字，在中国的西北部。展开，五四运动展开了新文学的运动。全面，中国在什么时候对日本展开了全面抗战？ 救国。他为什么不参加救国运动？敌人，我们要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
延安有一个时期是共产党的政治中心吗？
是的，共产党拿延安做政治中心，从抗战以前到1948年。
是不是在抗战时期国共有合作了？
是的，中国在展开全面对日本抗战的时候，大家为了救国共同抵抗敌人，又合作了一个短时期。闯造周刊，有人说闯造周刊的目的是在推动新闻学。使命，闯造周刊和新潮都是推动新闻学的，他们的使命没有什么两样。背景，欣赏文学要先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思潮，思潮就是思想的潮流，也就是思想的趋势。
马教授，创造周刊也是五四时代的刊物吗？
是的，那是当时附着一种改革文学使命的刊物。
像新潮、小说月报，都是有时代背景的刊物吗？
是的，因为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就拿这些个刊物来推动白话文的运动。
是不是当时也有人反对白话文呢？
当时当然有很多人反对，有人认为白话文并不是文学，其实白话文并不容易写。
我听说文言文写得好，并不一定写得来白话文。
那倒是实在的。分水岭，在青海有一个大山，是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外史，外史所写的是历史以外不大重要的事情。由此，由此是从这里的意思。例如，由此往南，就是从这里往南。
马教授，分水岭是什么意思？
如果划分两个河流的时候，用山来分，这个山叫做分水岭。
还有，外史跟历史有什么分别呢？
外史不是正式的历史，在历史上写某一个皇帝的历史以外，又有人把那个皇帝日常生活的事情另外写出一本书来，就是外史了。
还有，由此
这个词儿在口语上不常用，是不是？
由此看来，由此可见，都是不常说的，是写的时候用的。